请看十世纪第四章，十世纪第四章撒加利亚书第二章，题目是主化粮，逃脱罪，从圣敌见神荣。主化粮，逃脱罪，从圣敌见神荣。两面，一面是圣敌告诉我们怎样圣敌，一面是复兴，怎么就得复兴。这边是以色列人，他们又犯罪，结果受到仇敌的苦害，他们在困苦中呼求神，结果神兴起你的先知，也是士师，他也是你先知底波拉。底波拉是蜜蜂的意思，他一定是殷勤，殷勤追求，殷勤预备自己，所以以色列都能够到他面前听审判。底波拉主要的是号召兴起，神借着他兴起巴拉的军队，巴拉是真正军队的领袖，率领一万军兵，先是上山预备，然后下山能够战胜耶兵王迦南的军队。最后又提到了雅意，他不看自己微小，他本来也不是以色列人，他却是能够怎么样，能够隐藏在家里，能够祷告自胜，能够智慧胜敌，这更是宝贵。那边就是年轻的年幼的撒加利亚又见异象，这个异象是准什么异象？其实准什么异象就是指圣城复兴，也就是圣城复兴的异象。所以圣城要复兴必须要有一个准绳来量，军队要得胜也必须要自洁，要装备。所以神的允许就实现，一面神把仇敌交在以色列手里，一面神允许以色列一定复兴。别看无城墙无门，但是有一天必复兴，人数增多，神亲自保护他们。所以今天两边都是神的允许，也给我们看到我们要怎么样得胜仇敌，我们应该怎么样就能够得到复兴。所以我们需要自洁，我们需要备粮，我们需要备粮。好，现在我们分段，今天是分两大段，十一节对六节。我们这第一段是十节对五节，因为这第一段十节这里是一个段落，十节对五节，这是第一段。十节对五节，题目是上山聚集自洁装备，上山聚集自洁装备，主化衡量，主化衡量。好，我们请看撒加利亚书第二章，第二章一节二节，先看两节，前面都是两节对一节，最后是一节对一节，所以我们现在看这个两节，那边四节。我又举目观看，见一人手拿准绳，这是撒加利亚先知看到的第三个异象。第一章有两个异象，一共撒加利亚书是八个异象，八个异象七个预言，八个异象七个预言。第一个异象，第二个异象在第一章，现在看见第三个异象。这个异象是准绳的异象，他预言的中心就是指的圣城复兴，圣城复兴或者重建圣城，重建圣城。我们知道盖房子都要用准绳，拉线砣拉准绳，他看见准绳就明白的意思就是要重建圣城。圣城怎么重建？圣城怎么复兴？那必须要经过准绳来量。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，所以他举目观看，见有一个人手拿准绳，这个准绳是什么意思？这准绳就是主话语的标准。以赛亚书八章二十节，人当以训诲和法度为标准，若不以此相符，必不得见晨光。所以以赛亚书八章二十节告诉我们，主的话就是标准。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七节告诉我们，主的话就是真理，真理就是标准，主的话就是真理，就是标准。所以以西结书也告诉我们，他这个看见异象里看见那个圣殿，也是要用一个绳子来量，就是量，也是量度杆来量量这个圣城。现在被掳归回的圣城也要被量。这个准绳还有一个意思是什么？就是以赛亚书二十八章十七节， 以赛亚书28:17，大家听我读，我必以公平为准绳，以公义为限度，公平是准绳，公义是限度，这都是标准。什么是我们的标准？主的话是我们的标准，他的公义公平是我们的标准，不是你我自己的标准，不是这世上人以为的公平，乃是神的那个公平和公义，那就是准绳限度的意思。所以这里说这一个人手拿准绳，我说你往哪里去？所以他在异象里问这一个人，他对我说要去量耶路撒冷，就很清楚这个准绳主要是要量谁，是要量什么，要量耶路撒冷。耶路撒冷成为一个被掳归回的圣城，侍奉的中心，能不能复兴就在耶路撒冷，是否合神的尺寸，所以下面要量看有多宽多长。这个尺度准绳主要是量宽和长，长宽都要有合乎神的那个标准，是否像神那样公义，是否像神那样慈爱，神的长宽标准不是我们人的标准。所以这就是要量，量的是圣城，使圣城能够成为一个平安的居所，成为一个被掳归回的侍奉神的一个中心。所以主的话天天量我们，我们先听天天就被主的话量，在启示录也给我们看到那一个圣城也要被量，只有被外邦人践踏的地方不用量，所以我们要每个地方都被主量，免得被外邦人践踏，你不量的地方就是被践踏。好，现在我们对待这边，这是两节，对待这边请看4节。请翻过来第四章，我们看从第1节开始，以户死后以色列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当然这个是80年以后了，后来也兴起一个三家这个事实，就是前一章以户死后已经搁了很久了，他们又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，所以这是以色列人没有合乎神的那个标准，行恶事，结果被交在仇敌手里。所以第1节说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，第2节神就把他们交出去，这显明神的公义。你不听话，你再一次拜偶像行邪淫，又落在外邦的偶像当中，偶像的侍奉里面，所以耶和华就把他们交出去，交在下手王，就是迦南王耶宾的手里，他的将军是西西拉，耶宾是监察有智慧的，下所是堡垒的意思，西西拉是预备战争，所以仇敌都在蠢蠢欲动了。西西拉是住在外邦人的下所社，就是在基顺的河北。那这2节圣经就给我们看到，这边行恶被交敌手，你行恶一定被交出去。看我们什么时候得罪神行恶，那当然你就没有自由了，就失去了自由，被仇敌欺压，被交敌手。对着那边就对撒迦利亚先知，那么先知撒迦利亚实在是行义，他忠心神的托付，他不断的看异象，也不断传神的话，所以行义得见异象，一个是被交敌手，一个是得见异象。这边行恶事得罪神，那边就是偏离神的准绳，这边还是这2节，行恶事得罪神。为什么行恶事？为什么得罪神？对着那边就你不合这个准绳的标准吗？行了，那边你就说明就偏离了神的准绳，主的话就是准绳，你偏离主的，让我去拜偶像行邪淫，依靠外邦，那结果怎么样？结果得罪神，甚至可以交在仇敌手里。再看第3、第4，耶宾王有铁车900辆，这仇敌的势力好大呀，他大大欺压以色列人20年之久，以色列就呼求耶和华，所以没有苦难人不会祷告，祷告做什么呢？觉得自己很平安，你犯罪作恶，你受苦受压，结果怎么样？不得不祷告，而且一看见耶宾王这900辆铁车都过来了，那更吓死了。所以两边相对，受欺压呼求神，所以神也逼着他们祷告，我们不会祷告，主借着苦难逼你不得不祷告，你不祷告就过不去，你不祷告这铁车就过来了，代表仇敌的权势。对着那边 主化梁那边就回答了，说要梁圣城，那边就主化梁重建造，我们需要主化梁重建造，我们更需要祷告，所以两个方面都需要，一面受欺压呼求神，就是要祷告受欺压呼求神，一面主化梁重建造，因为圣城也曾经受欺压，神把他们交在仇敌的时候手里，所以一面要祷告，一面要被主化梁，这就是得复兴的根本。我们怎么得复兴？一面是要祷告神，要呼求神，不断的呼求，一面是主的话的粮，是我们重被建造。再看第四节，有一女先知名叫底波拉，是比拉比多的妻，当时做以色列的士师，因为以色列呼求神，神看他们太痛苦了，所以神亲自预备士师，预备领袖。这是一位女先知，因为她说预言，她传神的话，她也是士师，因为她审判百姓，士师就是审判百姓，百姓都要到她面前听判断，又是先知又是士师，士师也是拯救者，在士师记里面所有的士师就是拯救者，但是这个女先知神借着她是预备巴拉这个同工，借着同工巴拉来率领军队去打仗，不是她直接去打仗。底波拉就是蜜蜂，我们可以想象蜜蜂是多么殷勤的酿蜜，殷勤有纪律有次序，你去看那个蜂窝去，那么样的有纪律有次序，一点不紊乱，属灵的军队一样，这是神造就的时代的功能。那这些圣经两边相对，这边就是底波拉，那边就是先知撒加利亚，这边是受托做士师，那边奉命做先知。撒加利亚的兴起也是因为当时已经停工十五年，神兴起这么个年轻人，所以神可以兴起一个年轻的人做先知，神也可以兴起一个女先知，一个姊妹来做先知，做女先知。她是拉比多的妻，拉比多就是灯，真是她的家中有灯光啊，有亮啊，有光明啊，所以做事实，神兴起她来。为什么能够做士师？因为底波拉自己这身衡量，做士师里面你要有神的判语，你要去判断别人，所以底波拉所以能够被主兴起，又是女先知又是士师，我想他一定是深深的受主话语的衡量对付，自己不经过对付怎么做先知，怎么做士师，因为殷勤就要受对付，所以成为神的出口，那么就是先知撒加利亚。我们再看三四五三节，请翻过来看三四五三节。如果说话的天使去的时候，就是他看见的第一节的那个天使，手拿箭头的那个天使，手拿准绳的天使去的时候，又有一位天使迎着他来，那这两个天使后面就是对话啊，就告诉他了。所以这个第三节的意思就是给我们看到，这个撒加利亚看得多详细，看得多清楚，看见了一位，再看见了一位，这一位是迎着他来，哪位看得清清楚楚。然后第四节就是就跑过去了，就对他说，你跑去赶紧告诉那少年，这少年是谁，就是撒加利亚，告诉他。所以在这里就证明撒加利亚是个年轻的先知，那底下就预言这个复兴，是神界的天使对话带出复兴的预言，使撒加利亚知道写出来传出来。什么预言呢？下面说了，你要赶紧的跑是什么意思？快点赶紧的，要赶紧的告诉那少年人。那也因为撒加利亚是不断的饥渴等候，一面看异象一面寻求神，一面见异象一面等候神，所以结果有回答，说你跑去告诉那少年人说，耶路撒冷必有人居住，这就是复兴的预言，耶路撒冷不再荒凉，必有人居住，好像无城墙的乡村，这人多得不得了，因为人民牲畜甚多呀，都没有墙了，都拆了墙了，你就是人特别多，这就是一个预言，是一个复兴的预言，就完全是神自己亲自来指示的这个预言。下面耶和华说，神又说，我要做耶路撒冷四围的火城，不但复兴，而且蒙保护，蒙神保佑。所以我们不要复兴，人很多，哎呀， 多人蒙恩，许多人这些都来听你讲道，很多人都聚集在一起，但是是不是蒙保护？这里先允许了，我要做耶路撒冷四维的火城。什么叫四维的火城？神亲自保护，因为神就是烈火。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九节，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九节，神就是烈火，就神亲自护卫，好像以利沙的年代一样。以利沙祷告，神啊，求你开这少年的眼睛，结果一看见满山的火车火马，这就是满山的火车火马来护卫保护着以利沙。那是在王下第六章给我们看的，神做四维的火城，就神的同在亲自保护，因为神就是烈火，神亲自与他们同在，四维的保护他们，四维的火城，哪一方面你都不能进入，仇敌都不能破路，并要做其中的荣耀。这是两方面，外面有火城，就是来保护我们，就是神亲自来护卫，里面神就是我们的荣耀，就是神，哪有神的同在并做其中的荣耀，那你就可见的这个圣城是多么的荣耀，多么的复兴，有多么的坚强，多么的坚固，谁都攻不破，因为有火城保卫。那就到第五节为止，我们对到这边请看，这边到十一节，五节啊，不是啊，我看错了，这边是从四节从五节开始到十节，请看五节到十节。下面讲的这个底波拉，他住在哪里？他住在以法莲山地，拉玛和波特利中间。嗯，这是讲底波拉住在什么地方。这个底波拉，底波拉不过是个家庭妇女，所以今天不在乎怎么样啊，在乎你的心呢被主得到没有。底波拉有丈夫，底波拉有家庭，但是底波拉是诗师，是先知，他以神的事为念，他爱神胜过一切。所以他在底波拉的棕树下，棕树下多辛苦啊，不是在房间里面，那因为人多呀，大家都来聚集，以色列都上他那里听判断，就说明这个事实实在是神的出口，传神的话，听判断，所以一面呼求神，一面要听判断，因为有罪啊，所以要蒙光照，听审判的意思，听审判，两边相对。这边先讲的以色列人是什么？谦卑听审判，那边就是撒加利亚本人谦卑见异象。撒加利亚是一个又一个的异象能够见到，为什么？因为他谦卑。所以两边我们看最要紧的要谦卑，谦卑，我是个少年人，我不配，但是我要求，又谦卑又渴慕，所以见异象。这边呢，以色列犯了很多罪，行神眼中看不恶的事，现在神兴起女先知来了，所以大家都来，就是谦卑的意思，都来到哪里啊？来他那里听判断，因为底波拉那里有主的话，所以你要有主的话，人家都来。下面第六节，他打发人从拿弗他利的基底斯将这个亚比努安的儿子巴拉召了来，这点说明这个底波拉不但是在传讲神的话，在实行判断审判人，他更是灵里参透，他胸有成竹啊，他里面知道该做些什么，他不是糊涂的在面对仇敌，他知道最主要把谁招来，大家说把谁招来，把巴拉招来，要兴起巴拉，巴拉成为一万人的领袖。从哪里？拿弗他利的基底斯，基底斯就是圣洁的意思，拿弗他利有一个陶城就是基底斯，就把他招来。巴拉的意思是闪电，亚比诺安的意思是恩典的父，喜乐的父。嗯，巴拉是闪电，就把他招来，而且对他说什么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吩咐你说，所以底波拉没有说我对你说啊，你可得听我的话。底波拉怎么说？底波拉传神的话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，说什么？吩咐他，你率领一万拿弗他利和西布伦人上塔伯山，就这么一句话。传什么话？要去打仗，先要上山，上山就是为了下山。所以你招一万人，不是马上去打仗，你看见没有？不是，是干什么？先上山。塔伯的意思是你要洁净，所以可见呢，要上山做什么？圣洁装备。你率领一万人。所以拿弗他利和西布伦 因为他们是在北部，也是受仇敌，直接受仇敌的扰害，所以他们呢最有什么勇敢，也最有仇敌的观念，敌神的敌什么抵挡这个仇敌的这种观念，所以把他们兴起来。拿着他们西部人这两个支派的人，多少人？一万人，这真是不少啊！大家都聚集在塔沟山，我想这个塔沟山是高高的，在那里耸立在那，大家都来装备，都来追求圣洁，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灵力参透，那边是这个撒加利亚看得准确，看见了一位天使，又看见另一位天使，又迎面过来，你看他看得准不准？看得准确。这边呢，灵力参透，是的，这边他也是有所什么，有所看见，所以他在招，一面是蒙召上山自洁，蒙召是巴拉，蒙召也是这一万军队都要把他们招来，蒙召做什么？上山做什么？自洁。所以他伯的意思大家要记住是什么？你要洁净。所以这一万个军队一定要成为圣洁的军队才能打胜仗，这是很关键的。所以这一章告诉我们怎么胜敌，这样你要上山的目的是什么？就是你要装备，你要自洁，要洁净，不洁净怎么下山打仗？不是凭勇力，乃是神的同在，乃是完全的圣洁，彻底的圣洁。这是到第六节为止，再看七节八节，我必使耶宾的将军，这个我还是神，因为是他在传神的话，前面不是吗？是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吩咐说，所以现在接着传，说什么？就是说神允许要把仇敌交在他手里，我必使耶宾的将军西西拿率领他的车辆和全军往基顺河去，到你那里去，我必将他交在你的手中，结果把仇敌打得落花流水。那这一节我们两边相对啊，七节八节我们先看七节，两边相对，这边允许必胜仇敌，神有允许，所以在没有得胜之前啊，在上山之前最要紧你有没有允许，你有没有主的话，不是我一定打了个败仗，你这样的心肝就不要出去，神一定得胜，允许必战胜仇敌，必胜仇敌，这在那边预言圣城复兴。那边就是第四节怎么说？你跑去快告诉那少年人说，耶路撒冷必有人居住，好像无城墙的村庄，人民和牲畜甚多，这不是复兴吗？所以那边是预言圣城复兴，这边是允许必胜仇敌。但是第八节巴拉说，你若同我去我就去，你若不同我去我就不去。你看这个巴拉说明胆怯靠人，是不是？这底波拉招他就赖上你底波拉了，你就得带着我，你得跟着我，不够勇敢，要有点依赖性，这也是我们的仇敌。我们有时候打仗还有胆怯，还有靠人。这个那面是什么？既然神允许，你要凭信靠恩，那么怎么复兴啊？你说怎么复兴？凭信心接受主的允许，人民牲畜都多起来，耶路撒冷荒凉了这么多年，必有人居住，就凭信靠恩。这件事胆怯靠人，复兴就靠恩典来的，复兴就靠神的允许，复兴就叫凭信心。这节圣经也说明巴拉既没有信心，又胆怯，又看环境，最好你跟我去，你不跟我去我就不去。你看看，就跟小孩子一样，小孩子就这样，妈妈你一定带我去，你带我去我就去，你不带我去，你要长大呀，你巴拉要做领袖了。就结果下面底波拉就预言了，底波拉说，我必和你同去，只是你在所行路上得不到荣耀，荣耀要失去。结果西西拉不是死在巴拉的手里，是死在一个什么，一个家庭妇女，一个姊妹，一个雅裔的手中。你说你要勇敢呢、啊、雅裔都没有看见自己卑微，所以底波拉预先就预言了，因为耶和华要将西西拿交在一个妇人手里。于是底波拉起来与巴拉一同往基底斯去了。下面巴拉就招聚西布伦人和纳布塔利人到基底斯，跟他上去了有一万人，底波拉也同他上去，大家都要上山。所以这个聚集真是一个大聚集， 所以我们想神工作全面开展，一定有一个聚集，没有同心为祷告，一同来追求圣洁，追求圣灵降下来，追求真理，追求寻求神的旨意，什么一同上山，看见神的父亲，两边相对，一个意思是不要惧怕。所以底波拉说：“你这样，你这样的话，你得不到荣耀，是不是？不要惧怕，那边是神作火城，这边是巴拉，还是惧怕呀？所以你第一惧怕，你荣耀都得不到，得不到荣耀。这些那边是怎么回答的？神说：我必做你们的什么火城，做你四围的火城，为什么怕呢？不是非得底波拉跟着你，乃是什么神作火城。”所以两边相对，一面是不要惧怕，一面神作火城，一面是一同上山聚集。这个聚集真是一个大聚集。巴拉召集拿撒利和西布伦一万人，巴拉也上去，然后底波拉也上去，领袖也要上去，所以一同上山聚集，对待那边神作其中的荣耀。一有这个聚集，神的荣耀就彰显。我们看马可楼就是这样，马可楼上有神的荣耀，圣灵亲自降临，五旬节灵降下来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一同上马可楼，同心聚集，是吧？就看见神的荣耀，神作其中的荣耀。啊，这就是第一段。像下面我们请看第二段，这边是一个妇人，那边就是什么？那边就是撒加利亚，也是一个年轻人。撒加利亚没有说：“哎呀，我这么软弱，上帝啊，我不配，你不配，神给你意象，你要继续的寻求，是不是？深近深的寻求，这边需要勇敢，这边需要近深，这边神兴起一个妇人，那更不配了，是不是？一个姊妹，在神手也把她交在一个妇人的手里，所以我们不能看自己，两边相对，我们都不能看自己，神亲自做我们的火城，做其中的荣耀。”外面是火城，里面是神的荣耀，那怎么不得胜呢？一定会得胜的。所以我们要上山，所以这第一段就是上山聚集。第一段强调什么？上山聚集，自洁装备。上山做什么？自洁。对着那门就是圣城怎么复兴？主化衡量，主化衡量。所以一面是自洁装备，一面是主化衡量，那一定会看见复兴，也一定会得胜仇敌。所以神给底波拉一先看见，传出神的话来，说出预言来。那边就是神给撒加利亚也看见，也传出预言来。那现在我们请看第二段，第二段十一节到二十四节，那边是六节到十三节，题目是逃脱罪恶，神亲应战，神亲自，神亲应战，祷告圣敌。逃脱罪恶，神亲应战，祷告圣敌。我们翻过来，我们看六节到九节，我们看这四节，六节到九节，耶和华说：我从前分散你们在天的四方，现在你们要从北方之地里逃回。那这一段就预言西安要归回，子民要逃脱，从巴比伦逃脱，能够免灾，神亲自保护。耶和华说，所以这一段先知在预言，所以一面见异象，一面传预言，说明他一面见异象，一面听见神的话，神的话，所以他才能传得出来。耶和华说：我从前分散你们在天的四方，因为犯罪得罪神，所以被分散。现在是一个从前，一个现在。我们从前得罪神，我们都分散，谁也找不到谁，是不是？大家天涯海角，有在南方，有在北方，有在海岛的，有在上高来的，是不是？有的劳改的，有的教养的，那简直都分散，分散在天的四方，天涯海角。现在你们要从北方之地逃回，逃回来，被掳归回。逃回什么意思？下面一点就知道，从巴比伦逃出来，从罪恶里逃出来，这是耶和华说的，不是人说话，上帝说的。你是与巴比伦同住的西安民呐，你们可不能够再与巴比伦同住啊！与世俗联合，不分彼此，住在世人当中，与巴比伦联合的，与巴比伦人同住的 贤民呐、啊，应当逃脱。这先知在呼吁了，要得复兴，这一段最要紧。怎么复兴？一定要逃脱罪恶。你要复兴嘛，你一定要逃脱罪恶。这是第七点，我们再看第八点。什么叫逃脱罪恶？恨恶罪恶，远离罪恶。你说罪挨得很近的，你都连走都走躲都不躲开。你说你连说话都不要跟他说，你都不要理他。要逃脱罪恶，哪里有罪恶的引诱，哪里有勾引，哪里有罪恶的这种倾向，我们都要逃脱，要学会了逃脱，就是恨恶罪恶，远离罪恶。第八节完全这句话说，在显出荣耀之后，才叫我去惩罚那掳掠你们的列国，摸你们的就是摸他眼中的同人。这就是神允许要惩罚仇敌，保护子民，好像保护眼中的同人一样。神的允许多么宝贵，就让你这些逃脱的你也不要害怕。叫神要显荣耀，神要惩罚那些个列国，掳掠你们的列国，当然这里指着巴比伦，神要刑罚。而摸你的呢，你们的呢，就像摸他眼中的同类一样。在生命记32章不是讲吗？神保护我们，好像保护什么？保护他眼中的同人。这样的爱护，这样的顾惜，这样的关心，这样的关切，这样的不容忍，不容许任何仇敌来挨着我们，来沾上我们。他这样的保护我们，他那我要向他们问手。这个他们是谁？仇敌。这个向仇敌论手，神一论手，仇敌都灭亡了。他们就变做服侍他们之人的奴物。本来是了不起啊，巴比伦王、巴比伦军队，现在要成了奴物了。小轮子不也是这样吗？被神砍下来，你们便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了。先知受差所传的话，谁要发敌？所以我们感谢神呐、啊，神的话句句都要应验的。最要紧的这一段，神的怎么样逃脱？我们一定要逃出来。逃的意思什么呀？你要逃命啊！最要紧，我们的生命宝贵呀、啊，要逃命啊！你们逃脱，你看那个大地震，你敢不逃吗？你能不逃吗？是不是？火灾领导，水灾领导，人人都得逃脱。多有钱的人，你也不能够再留恋你自己那个地方，你就要逃脱。我们是肯逃脱，神说我就保护你；不肯逃脱，神说我把你交出去，谁也不保护你。神是要保护我们啊，像什么保护眼中的同人一样，谁都不敢摸我们一下。但是你自己要恨罪，你自己要逃脱，所以神的允许就领导哈，对在那边，对在那边是到17节。11节啊，我们看11节到17节，11节最第6节啊，我们这一节看，摩西岳父何巴，实际就叶特罗，他的后裔基尼人西百。现在为什么要特别讲西百？这个是给后面最后一段，就是西百就是雅意的丈夫，雅意就是西百的妻子，后面17节以后做一个伏笔。不然的话，你是怎么出来？怎么忽然间出来个雅意？是基尼人，他怎么会去救以色列百姓？怎么就会去啊？能够战胜这个西西拉呢？所以这就告诉你，这个11节就告诉我们，因为这一个西百这一家，他们甘心愿意住在以色列百姓当中，就等于成了以色列人了。他本人是何巴的后裔，是基尼人，基尼人就是外族人。根本不是以色列，基尼人，西百就是联合的人，他曾经离开了基尼族，所以你要住在子民当中，你要与神同住，你要在神面前以耶和华为你的神，那就要离开基尼族，离开自己的本家本族，就到靠近基底斯撒那因的橡树旁，就在那里支搭帐篷。所以也就是17节所说的西百支搭帐篷了，所以雅玉全家就住在那里。所以结果后来就接待了西西拉，就把西西拉给克制了。就这节圣经，那这节圣经两边相对，这边的意思就甘心住在民中，不看自己是个外邦人。那西百一家实在是蒙恩，西百就在这里提一下，后面就提他的妻子雅玉。雅玉就是安静安居在帐篷里面，隐藏自己，没有人注意他，不过是个家庭妇女，谁瞧得起？ 但是神界就着这么一个妇人能够克敌制胜，甘心住在民中，追着那边逃回，要逃回住在主里。那边这里讲了两个字，要逃回，从北方之地要逃出来，要逃回，回到本地。是一面是逃回住在主里，一面是甘心住在民中。只有这样的人才能蒙恩。再看十二、十三两节，有人告诉西西拉说：“亚比诺安的儿子巴拉已经上了他国山了，意思他们在积极准备了。”下面西西拉就聚集所有的铁车九百辆和跟随他的全军，就聚集安营了。从外邦人的夏罗舍就出来了，到了基顺河。基顺河就是战场。以后到了第五章也提到，基顺河就是后来他们打仗的，大家两军对敌的地方，就是基顺河。所以就来到了这里。那两边相对，我们看一下，就到了这里了，十二十三节。这十二十三节就给我们看到，现在巴拉在做什么？上山自解装备。你不管仇敌在下面怎么样的在蠢蠢欲动，在聚集。现在最要紧的，巴拉现在没有听见上面的命令，还要在山上等候。等候的时机就是装备的时候，整装待发。所以上山自解装备，上山自解装备。对着那边是什么？那边怎么复兴啊？那边就是从巴比伦逃脱。所以上山的目的也很清楚，我们就要从罪恶里出来。那自洁呢？这边自洁，那边就是逃脱。从哪里逃脱？从巴比伦逃脱，从偶像，从罪恶，从敌神的权势之下，你要逃脱。这边你不要怕，这个希西拉已经聚集了九百辆铁车，不怕敌视仇敌的势力。两边相对啊，这边不怕敌视仇敌的势力，怎么厉害？九百辆铁车跟随他的全军都出来了，最在那边什么？最在那边就是彻底离罪，彻底离罪。那边就是第七点，与巴比伦人同住的西安尼娜应当逃脱。这句话就呼吁他们要彻底离罪，应当逃脱，不要再留恋，不要再跟巴比伦同住。我们要住在山上啊，一天天自己的装备。下面呢，我们再看十四、十五两节。底布拉对巴拉说：“现在该时候到了。”底布拉发命令说：“你起来，就该下山的时候到了。今日就是耶和华将西西拉交在你手的日子，耶和华岂不在你前头行吗？”就该下山打仗了。怎么打仗？你只管起来。下面是说耶和华在你前头征战，神在前头征战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神在前头征战，那面就是神允许去伐敌。第八节，那面第八节，神允许去伐敌。还有我们再接着看，于是巴拉下来了，率领一万军队下塔波山。耶和华使西西拉和他一切车辆全军溃乱，在巴拉面前被刀杀败，西西拉下车步行逃跑。那这一节先看这一节，两边相对，神使敌全军溃乱是神做的。仇敌的军队来势汹汹，还有九百辆铁车，你看这势力多大。西西拉亲自率领，但是什么结果？耶和华神亲自出战了。所以耶和华神使敌全军溃乱，对着那边就是神保护，如眼同人，如同同人呐、啊，就这么保护。这边是神征战，那边是神保护。神一征战，仇敌就乱了套了，就乱了，溃乱，全军溃乱。这边神保护，好像眼中同人。所以我们今天最要紧的是遵主的命令，主让你上山，你上山；让你起来，你起来；让你下山，你下山。结果神在前头行，就能够得胜仇敌，仇敌的军队都溃乱。结果连什么，连将军都逃跑了。再看十六、十七两节， 帮他追赶车辆军队，直到外邦人的下落时，西西拉全军都倒在刀下，没有留下一人。西西家全军都倒在刀下，没有留下一人。两边相对，这边是都要倒在刀下，那边是什么？那边是神要向敌抡手。为什么都倒到刀下了？神抡手了，神的手一伸出来就行了。所以这边是都要倒在刀下，那边神要向敌抡手。神一抡手，神一做工，神一吩咐，神一处理，那亚述大王185000人不是都倒闭了吗？一夜都倒闭了。这里也是这样，那边神要向敌抡手，这边就都要倒在刀下。还有这边说没有留下一人，那边就做服侍人的掳物，结果他们不但受罚，而且成了什么？本来一天让人服侍服侍服侍，现在成了头，成了服侍人的掳物。那这边也黑罪，结果西西拉成了谁的掳物？大家看看，对着这边西西拉成了谁的掳物？成了雅意的掳物。雅意是一个普通的女子，人她很软弱，结果成了雅意的掳物。所以只有西西拉步行逃跑，到了什么？到了基尼人西百之妻雅意的帐篷。为什么到这个帐篷呢？这也是神的安排。因为说，因为夏所王耶宾和基尼人向来是和好的，可能有什么条约和好。那现在所以西西拉一看，这个人是西百的家，这个家是西百的家，没错，一定万无一失，一定保险，一定平安，我快往这儿逃吧。实际呢，实际是自己送死去了。所以仇敌就是中自己的诡计。基尼人西百家向来是和耶宾王和好，但是你们他却不知道，西西拉却不知道什么呢？却不知道11节，这个西百啊早就搬家了，早就跟以色列和好了，跟上帝和好了，住在以色列当中了，甘心住在民中了，早就不跟迦南人和好了，他不知道，所以他以为这样弄巧成拙，是不是？我快点跑跑跑跑，跑到什么？跑到西百的家里边，跑到这个雅意的妻的这个西百的妻雅意的帐篷里面去，因为我们和好嘛，他一定保护我，即使是把他制服。啊，就是到这一节为止啊。我们现在请翻过来再看最后一段，10节到13节，我们看最后一段。先成啊，应当欢乐歌唱，因为我来要住在你中间。这是有话说的。最后一段是弥赛亚国度的欢乐私信，是讲到弥赛亚国度，基督第二次再来。先成啊，应当欢呼歌唱，因为我要来你们中间，神要住在你中间。这是有话说，这是神永远同住，真正是过祝棚节，神人同住，以马内利了。那是不是有许多国归附耶和华，列国都要敬拜耶和华吗？许多国都归附神，什么意思？外邦归主，做他的子民，大家都改信基督教，外邦归主，做他的子民，而且要住在你中间，这外邦人都不离开了，住在你中间，你就知道万军耶和华差遣我到你这里来了。这都是神使者对他讲话，受差遣来传神的话。所以这不是大复兴吗？国度来到，弥赛亚第二次再来，外邦归主，许多国都归附了耶和华。12节，耶和华必收回犹大做他圣地的份，也必再拣选耶路撒冷，再拣选耶路撒冷。前面也提到拣选，神再拣选，就是曾经把他们撇弃，现在是重新的收回他们，拣选他们，而且收回圣地，圣地都收回来，被掳的年代地都失去了，产业都被仇敌占领，现在被收回来。最后一点，我们请大家一起念：凡有血气的，都当在耶和华面前静默无声，因为他兴起，从圣所出来了。这幕后就告诉我们，国度来到，也就是审判来到，神从圣所都出来了。所以万民凡有血气的，你只好在耶和华审判的面前，在基督的审判台前静默无声。外邦不敢再宣扬，再谋算，再抵挡耶和华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承认了，他们降服了，耶和华是神了， 以都在耶和华面前静默无声。静默无声就是不再抵挡，完全投降，真正降服了，缴械投降。因为他兴起，耶和华兴起，就是基督第二次再来，从圣所出来就审判列国，亲自要判断列国，大家都降服。你信神的，你肯接受的，谦卑的，那你就敬拜耶和华。你不肯的，你是山羊，你不肯做绵羊，那结果就是被淘汰，结果就是被灭，所以神亲自来审判。所以要静默无声，凡有血气。这个静默无声也可以代表神的儿女，本来我们也是抵挡神，讲理呀，发怨言呐，一天的话这么多呀。现在什么，你最好谦卑悔改，静默无声，五神心情。列国时报，那对照这边请看，这边是第四章的从十八节到末了，请看十八节。雅意出来迎接西西拉，所以这一个住在帐篷里面的人就是住在主里，他会隐藏自己，所以看得出来呢，他高高兴兴接待他，他多么有智慧来圣敌，要叫我们的话，快抓呀快捉呀，你一喊一嚷早跑掉了，是不是？他就是假装的，是吧？拿他当拿认敌为友，咱们做朋友，你快进来快进来，欢迎他，对他说，请我主进来，你不要惧怕，先打消他的顾虑，你先不要害怕，你别惧怕，你进来。西西拉请他进来，啊不是，西西拉就进来了，这个雅意把他请进来，进来以后雅意就用被将他遮盖，因为他跑得累死了，赶紧睡觉。西西拉呢，西西拉渴了，你渴赶紧给你奶喝，不但给你水喝，给你奶喝，求你给我一点水喝，这实在是真的，是不是？又逃命又累又渴，大家可以想象这个西西拉，我告诉你奄奄一息了，就求你给我点水喝。雅意打开皮带啊，给他奶子喝，然后仍旧把他遮盖，就是把他隐蔽起来的意思，所以西西拉就可以放心，就可以呼呼的大睡，说明雅意里面还有智慧，也还有丰盛的生命。我们有没有？我们里面能不能一打开就有奶，满皮带的奶，打得开吗？里面有没有？大概给你点水喝就不错了，给你奶喝，丰盛的生命，仍旧把它遮盖起来。我们先看十八十九两节，十八十九两节，住在主里，智慧胜敌。他不用自己的办法，不是用血气来捉人，他把他请进来，智慧胜敌。对着那门就神住中间，应当歌唱，应当欢唱。最要紧的两边这个相对，就是这边是什么，就是他住在帐篷里面，所以他蛮有智慧，那边就是神住在他们中间。安德成啊，用我来住在你中间，当神住在我们中间，你就有智慧，你就有温柔，你就能够克敌，你就能够有这种什么谋略，有智慧，有谋略的灵。这边是神来要住在你中间，神不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笨死了，实在笨了，是不是？没有那个聪明，仇敌也抓不住，抓住了也放掉了。你别说打一个苍蝇都得有点巧劲儿，你没巧劲，苍蝇都打不着。我渴了，给我点水喝，马上打开皮带，那他更对他信任了。哎呀，你对我这么好，盛情款待，我奶子喝，仍旧把他遮盖。所以住在主里，智慧胜敌，那面神住中间，所以应当很欢畅啊，要歌唱，就蛮有智慧，蛮有谋略。二十节，二十一节，西西拉又对雅意说，请你站在帐篷门口给我看门，给我放哨啊，你站在门口，如果有人来问你说，有人在这里没有，你就说没有，那交给他撒谎啊，你说没有，你把我隐蔽起来。下面西西拉就沉沉大睡，疲乏沉睡，睡了个香，因为太累了嘛。最主要是他放心，他知道这个妻子，这个西柏的妻子对我很好很好，啊，投靠对了，他以为沉睡。西柏的妻雅意就取了帐篷的橛子，手里拿着锤子，轻悄悄的到他病房，将橛子从他病边钉进去，钉入地里，西西家就死了。这么轻悄悄就把他治死了， 所以我们打球就不一定嚎啊叫啊，浑身的力量都使出来。他那带着很多的血气，没有这样一直这么安安静静，所以两边相对，祷告全能钉死仇敌。祷告的全能在哪里？他一手拿橛子，一手拿锤子，锤子代表主的话。耶利米书特别提到，耶利米书第23:29吧，是不是？主的话像火，主的话也像打碎磐石的大锤，像火一样，也像打碎磐石的大锤。他手里拿着锤子，主的话有全能，拿着橛子，这橛子本来就是什么呀？是隐藏的嘛？橛子是支搭帐篷不能缺少的，把它埋在地里用的，这个帐篷才能够支搭的好。所以橛子代表祷告的能力，所以我们抓住主的话，有全能祷告，结果就能够制敌，就把强敌能够制胜，就钉死仇敌。两边相对，这边是祷告全能钉死仇敌，那边是允许多国都归附神，那边是允许。所以我们要抓住允许，我们只管祷告，你制死仇敌，多国就归向神了。那边是允许多国都归附神，多国都归附神，外邦归主，万民归向神，地极人都要仰望神的救恩，多国都要归附神。这多国就是列国列邦都要仰望神，所以我们祷告是最要紧的。我们要做雅意，天天在帐篷里面安安静静，轻悄悄，轻悄悄，谁也不知道。你不轻悄悄嘻嘻那就行了，是不是？谁轻悄悄？不要惊动，这打草惊蛇呀，是不是？轻悄悄的到他病房，病就是他的要害呀，你要击中仇敌的要害，就钉到地里去了，就把他钉死了。再看22，22那边12啊，当他去看西西拉的时候，亚裔出来迎接他，哎，亚裔真是得胜了，所以迎接他了。所以他说：“来吧，我将你所寻找的人给你看。”就告诉你，放心了，你不用找了，已经找到了，已经死了。他就进入帐篷，看见西西拉已经死了，倒在地上，橛子还在他病中，已经死了。你看这边是致死强敌，那边收回圣地，怎么收回圣地？这边已经死了，这边就致死强敌，那边收回圣地。还是这节啊，我们再看那边，这边什么救人死透。西西拉是谁呀？西西拉呢，也代表我们里面的老旧人呢、啊，大将军呢、啊，了不起、啊，就连死透，那面再蒙拣选，先说我必再拣选西安，再拣选耶路撒冷，再蒙拣选，就连死透，再蒙拣选。再看最后两节，23-24，这样神使迦南王一并被以色列人制服了。制服了，这些圣兵敌被制服，那边神前静默，再不张狂了，再不谋杀虚妄事了，不再喧嚷了。神前静默，这边被敌被制服，那边神前静默。所以这是神使迦南王，从头到尾，我们看到这一万巴拉的军队能够得胜是靠神，是神在前头走，是神亲自为他们应战。你不看前面早就说了，耶和华亲自在前面，所以能够得胜。所以我们要靠救恩，要靠主才能够得胜。所以结果敌就被制服了，我们里面也没被制服。最要紧被制服的什么？就是我们的心，制服己心，强如取成。心被制服，那边就神前静默，再不敢回答，再不敢发怨言，再不敢抵挡神。我们看了好多好多的话，心把打抱不平，跟人家比来比去，敌被制服，那么神前静默。最后一点，从此以色列的手越发有力，这边是越发有力。为什么越发有力啊？这边那个因神兴起，神兴起来了，你才越发有力。所以以赛亚52不是吗？兴起兴起，先说是耶路撒冷兴起兴起，后面讲了谁兴起兴起啊？耶和华呀兴起兴起。说你光耶路撒冷兴起还不够，是不是还要让谁兴起啊？耶和华要兴起，是怎么说的呢？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52，那是耶和华的膀臂吧，兴起兴起。 是什么啊？前面是五十一章啊，五十一章说错了啊，前面是什么呢？是从耶路撒冷兴起，兴起十七节，是不是？十七节兴起，兴起啊，五十二章不是西安城，不是，还有一个地方讲耶和华的膀臂兴起，兴起在哪里？对了，第九节还是五十一章，是的，九节跟十七节，这个两个意思很要紧的、啊。我们兴起兴起，你兴起半天，上帝不兴起也没用，是不是？耶和华的膀臂啊，兴起兴起，上帝一兴起，所以对待这边呢，就以色列的手越发有力。神不兴起，我们的手就没有力量，所以我们的手要把下垂的手要什么呀？发散的嘴要挺起来，有力。耶和华的膀臂兴起，所以对待这边呢，就因为耶和华，因为他兴起。身心体我们就越发有力，最后就是说将敌灭绝，所以就送了迦南王耶利，知道了将他灭绝了，我们也没将仇敌要灭绝，对待那边就审判烈火，神从圣所里出来做什么？审判烈火，把那些敌神的国家也要灭绝，审判烈火，也可以说这边将敌灭绝，那边是拯救子民，神圣所出来了，神亲自要拯救他的子民，因为基督第二次降临，从圣所出来，从天上的圣所出来，就是两个目的，一个是什么？救赎我民，一个是什么？报仇，是在以赛亚书四十章以后多次提到，所以一方面要进行报复，一面要实行拯救，对仇敌要实行报应，对子民要实行拯救，所以求主给我们依靠主，让神兴起，让我们越发有力，能够得胜仇敌，所以第二段中心就是逃脱罪恶，我们要逃脱，像小轮子所说的一样，从巴比伦要逃出来，逃脱罪恶。神轻应敌，祷告制胜，祷告制胜。我们不靠祷告，我们也不能得胜。这个雅意我们要学习，是不是？那前面巴拿的军队固然很勇敢，他们下山，在巴拿的率领之下，但是这个雅意，圣经上特别没有把他们忽略。把他这边提出来，一个祷告的人安静在帐篷里面，隐藏在帐篷里面，他手里没有别的，一个橛子，一个手是橛，一个手是锤子，所以我们两样每天要拿起来，主动化的能力，祷告的权利，就能够将敌制胜。好，现在我们大家一同祷告。哦，今天小轮子大小轮的中心是灭敌复兴，神荣光照，神的荣照耀，或者神荣照耀更好，怎么样让神的荣耀照耀？我们要灭敌，我们要彻底复兴，灭敌复兴，神荣照耀。